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文章《豆腐店的清晨》、《世界大战在笑声中消散》、文章《古有六尺巷，今有一米墙》、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州各级政府、国会议员、州参众议员、纽约市议员以及多个县市镇的41位政要发来贺信或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弘扬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为社区民众身心健康及社会道德提升做出积极贡献。纽约州参议院还通过决议案，庆祝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国会众议员帕特里克·莱恩褒奖第27届法轮大法日。纽约州参议院临时议长兼多数党领袖、第35选区参议员斯图尔特·考辛斯在5月13号表彰法轮大法的公告中写道，本立法机构深感自豪，特此表彰法轮大法修炼者持续致力于在社会中宣导健康、正念、慈悲与和睦。纽约州参议院少数党党鞭、第60选区州参议员帕特里克·加利文颁发褒奖，以表彰法轮大法日。他写道，法轮大法修炼者致力遵循真善人原则，提高道德品性，进而获得显著的健康益处。法轮大法修炼超越了对祛病健身的追求，以开慧开悟为目标。法轮大法主张，当心灵纯净、思绪平衡、身体充满能量时，健康与幸福随之而来。个人得以摆脱成瘾与恶习，家庭得以和睦，社区得以拥抱美德与正面能量。纽约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第141选区州众议员皮普尔斯·斯托克斯向所在选区的法轮功学员致以问候，并与纽约州及水牛城市民一道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他在信中说，法轮大法的价值观为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教导与指引以启迪亿万人过上更平和、更仁慈且更有意义的生活。这门引人向上的修炼始终以真善人普世准则为根基。在我们纪念这个特别日子之际，我们也向因信仰持续遭受迫害的人们的坚韧精神致敬。无惧地践行信仰的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修炼者在逆境中展现的勇气提醒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捍卫这一自由。纽约州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第19选区州众议员爱德华拉表彰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肯定法轮大法的价值和对更健康祥和社会的贡献。他表示，长岛的法轮大法学员透过提供法轮功功法指导、健康资讯讲座、文化电视节目、艺术展览及户外练功店，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弘扬真善人的价值观，造福长岛居民，并传递出强而有力的团结讯息。请尽情享受这场庆典。纽约州人口第四大县萨福克县县长在公告中特别表示，衷心感谢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致力于提升自身道德，改善周围环境， 并鼓励所有居民深入了解这门修炼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城县县长斯蒂文纽豪斯宣布，2026年5月13号为城县法轮大法日，鼓励全体居民共同庆祝，体认真善忍价值，并感谢法轮大法修炼者对社区整体安康的贡献。拿绍县县长布鲁斯布莱克曼颁发褒奖令，表彰法轮大法，并宣布5月13日为该县的法轮大法日。伊利县县长马克·波隆卡兹发布公告，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宣告2026年5月13日为伊利县世界法轮大法日，并鼓励全体居民赞赏法轮大法对社区及全社会的贡献。
美国麻萨诸塞州参众两院向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学会颁发褒奖状，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议员、福变县县长及密苏里市市长纷纷向美南法轮大法佛学会发来贺信和褒奖，表彰法轮大法给当地社区带来和平与理解，并让全世界人类受益。弗吉尼亚州第51区州议员埃里克·泽尔也签发表彰令，表彰法轮功创始人及弗吉尼亚州法轮功学员30年来对本州社区做出的贡献。褒奖令里赞扬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邪党压迫面前展现出的坚韧精神，提醒世人暴政与天赋自由之间的普世抗争，而他们和平理性的坚持也彰显了捍卫所有人权利的重要性，并鼓励所有公民共同庆祝这一特殊时刻，认识并实践我们共同珍视的真善忍价值。
5月6号至11号，加拿大安省奥兰治维尔、巴黎、剑桥和布莱顿四座城市分别在其市政厅前陆续升起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继今年4月底至5月中旬，从美加边境线上的阿莫斯特堡市到温哥华的纳奈莫市，加拿大共有7座城市举行升旗仪式，庆祝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神圣时刻。更有国会议员和市长亲自主持升旗仪式，并赞赏法轮大法将真善忍的理念带到当地，褒奖法轮大法为推动社会自由做出的贡献。5月11号，布莱顿镇举行升旗仪式，庆祝法轮大法日。镇长布莱恩·奥斯特兰德、国会议员菲利普·劳伦斯出席升旗仪式。劳伦斯说，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参与庆祝法轮大法日，并向所有修炼者表示祝贺。当然，法轮大法以拥护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重要理念而闻名。作为社区的一部分，我们所有人都与这些价值观紧密相连。他还表示，自己来参加升旗仪式是为了站出来捍卫所有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他说，真善忍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当今的社会这些价值观越来越稀缺，而法轮大法学员一直在捍卫着这一重要的价值观，我会一直支持你们。安省司法厅长、省议员道格·唐尼在贺信中写道，作为省议员，我荣幸地宣布法轮大法日，并纪念这一意义非凡的34周年。这一庆祝活动颂扬了精神修炼、内心平和与个人成长。你们持续致力于通过自我内省和个人修炼来弘扬真善忍美德，令人钦佩也鼓舞人心。这些修炼方式所带来的积极贡献，持续加强着我们社区的康健、正念与和睦。
加拿大能源心脏亚伯塔省的国会议员、省长和省议员、第一大城市卡尔加里市长和市议员、周边城镇市长和镇长向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他们向法轮功修炼者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赞扬真善忍价值观激励了无数民众的人生，褒奖法轮功学员为弘扬中华文化、缔造强大而协和的国家与社区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加拿大的骄傲。 他们也为法轮功修炼者面对中共迫害依然践行信仰的坚韧所感动。尽管遭受了数十年的迫害和来自北京政权的跨国镇压，仍然坚守着真善忍的普世原则，法轮功修炼者的坚韧激励着所有的人。亚省省长史密斯代表亚伯塔省政府向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学会致以诚挚的问候，恭贺2026年法轮大法日。他说，在你们共同庆祝之时，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福，愿你们的团体更加强固，愿你们不忘自己走过的历史，愿你们铭记你们的核心价值观真善忍。国会议员、联邦影子内阁部长克米克代表加拿大国会向法轮大法学会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他说，这一天既是对法轮大法精神传承的庆祝，也是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持续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警示。他还说，自1992年以来，法轮大法为数百万人提供了一条通往自省反思、内心平静、道德觉悟的道路。30多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从真善忍的原则中汲取力量，那些逃离迫害的人和那些仍在遭受迫害的人都展现了面对中共迫害的非凡勇气。他表示，我强烈谴责中共持续不断的跨国干涉和系统性晋升的行为，我与所有受该政权影响的人以及所有为捍卫信仰而牺牲生命和自由的人同在。国会议员、联邦影子内阁副部长凯利阐述了同样的立场，你们在面对中共持续不断的迫害时，以坚定的非暴力方式不懈地维护人权与良知自由，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值得赞扬。他衷心希望新的一年能给法轮大法修炼者以及所有遭受中共迫害的人带来希望。
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爱尔兰、瑞士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5月16号在欧洲最大港口城市鹿特丹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表达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恩。国际人权组织荷兰国际特赦、荷兰人权无国界、全球人权捍卫以及荷兰乌特勒支省反歧视中心都分别致信祝贺。荷兰国际特赦在贺信中表示，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并称为言论自由。信中呼吁中共当局停止随意迫害法轮功学员，立即释放所有仅仅因为行使信仰和言论自由权利而被监禁的人。荷兰人权无国界副主任汉斯·努特在贺信中表示，我们坚定支持法轮功学员，我们承诺将继续扩大你们的声音，直到正义得到伸张。5月17日，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捷克、塞尔维亚、瑞士等十多个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延续16号在鹿特丹的庆祝活动，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集会，并沿着阿姆斯特丹主要街道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华诞。荷兰前众议院议员哈里·范·博梅尔先生亲临现场祝贺，他长期关注和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活动。他在发言中说，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长期遭受中共迫害，我呼吁荷兰政府给予关注和支持，希望荷兰的法轮功组织向众议院提交请愿书，持续关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5月13日，德国北部城市汉堡的法轮功学员在义北爱乐音乐厅前举办活动，向来往民众展示功法，分享法轮功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法轮功学员西尔维亚表示，法轮大法对我意义非凡，因为他指引我修炼的道路，也解答了我人生中的许多疑问。修炼后，西尔维亚感受到自己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我从焦虑、疲惫、缺乏安全感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也更有力量。家人、朋友和同事都看到了这种积极转变，有时甚至非常惊讶。我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和睦，很多事情也更有条理了。
匈牙利法轮功学院5月9号在首都布达佩斯英雄广场举办活动，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将这一修炼功法红传于世。学员们在7位匈牙利部落首领的青铜雕像旁设立站位，在广场上集体练功，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身心受益的体会。他们还向人们讲述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大法的真相。
意大利北方城市帕德瓦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5月16日举办了弘扬大法讲真相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向人讲述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真相。
5月16号至17号，意大利阿雷佐省布奇内市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布奇内市市长南尼尼以及文化事务委员穆尼亚伊及画展组织方意大利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卡特丽娜女士共同为画展开幕式剪彩。此次活动由布奇内市政府赞助举办，属于瓦尔丹布拉地区节的一部分。
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5月9日来到沿海城市里耶卡，在市中心步行街科尔索大道举办活动，庆祝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一部分学员在现场演示功法，其他学员则向过往民众递发传单，并向感兴趣的新人介绍法轮大法真相信息。很多路人与学员交谈，有民众表达了对修炼法轮功的兴趣，也有不少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5月16号，法国西部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布列塔尼首府雷恩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向来往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同时征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
乌克兰基辅法轮大法学员5月10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在乌克兰首都最主要的街道赫雷夏蒂克大街举行，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5套功法，向路人发放了有关法轮大法的资料。娜塔莉亚修炼法轮大法约一年，她曾因严重软骨病无法自己穿衣，需要孩子们帮忙。修炼法轮大法后，从2007年开始，困扰他的软骨病竟然好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为您播送两篇明慧网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豆腐店的清晨，世界大战在笑声中消散》。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古有六尺巷，今有一米墙。
请听文章题目是豆腐店的清晨，世界大战在笑声中消散。作者桂华，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北方乡村的豆腐店原本是早上最热闹、最让味蕾惦记的地方，这一天却差点爆发了一场械斗。2009年的一天早晨，我老伴儿王健（化名）去村里一家豆腐店喝豆腐脑，回家一进门就哭了。我吃惊地问他怎么了，他说被豆腐店的胡老板打了。原来我老伴儿今早去豆腐店时，碰到村长的妻子在门口等他。对方说：“大哥呀，是你给老板娘做证明，说我昨天吃饭没给钱。你这人在村里德高望重的，我平时还挺尊敬你的，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我老伴儿说：“我没有啊，我昨天根本没见你来吃饭，何谈做证明一说？”说话间， 他俩就一起去找老板娘。我老伴儿问老板娘，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说他昨天吃饭没给钱？昨天我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能说瞎话呢？老板娘一声不吭，她丈夫胡老板在一旁瞪着眼，大声呵斥我老伴儿：“你别说了，快闭上嘴。”我老伴儿说：“怎么说瞎话还不让人说吗？”胡老板听了，竟然拿过一个簸箕，狠狠地朝我老伴儿打了下去。老板娘知道我老伴儿4年前因胃癌做过手术，不能生气，就赶快上前把老板拉开了。可我老伴儿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文明人，从来不惹是生非。豆腐店老板夫妇这一闹，他当时就受不了了，回家后马上和我说了这件事。我听了气得不行，也随着他说，简直太欺负人了，并且越想越生气。老伴儿对我说，你必须去找他们，否则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我呢，今年76岁了，原本是个公认的厉害人，争斗心非常强，嘴直脾气暴，受不得半点委屈。1996年我学法轮功了，遵照真善忍去做，才慢慢地改变了自己，要求自己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老伴儿咽不下窝囊气这句话，反而让我一下子冷静下来了。哎呀，我又就事论事了，人活在世上，他打他一拳，踢他一脚，那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冤缘宜解不宜结，怎么能冤冤相报呢？想到这儿，我对老伴儿说，我不能去找他，我要站在法上，要听师父的话，我要去和人家打起来，我还算是一个大法弟子吗？那不是给大法抹黑吗？老伴儿一听又哭了起来，说，你不管我的死活了吗？你要看着我气死吗？为了不让老伴儿生气，我决定去豆腐店走一趟，一边往外走，一边想自己该怎么处理好这件事。几分钟就到豆腐店了，店门口有炸油条的，有吃饭的，有看热闹的，大家正在议论刚才打架的事呢，其中还有我给做了三退的几个人。人们看到我来了，都以为我是去打架的，所以我前脚刚进店，外面一大帮人呼啦一下都涌了进来，连门口炸油条的都放下买卖跟了进来，大家以为这下可有热闹看了。我一进门就大声喊老板娘的名字，她答应了一声，拿着豆腐勺子就出来了。我一见她就说，听说王健和胡老板开了世界大战了，哈哈哈哈。我这一笑，全场看热闹的人也都笑了。老板娘忙说，今天的事儿不关王健和胡某的事儿，都是因为我说了瞎话。我因为你家王健天天早晨来吃饭，他说的话别人都相信，我才提他。我年龄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其实人家村长家的昨天没来吃饭，是我记错了。他那边一直在不停地说是自己不对，我这边没说一句埋怨他的话。最后老板娘又说，你回家告诉王健，我给他赔礼道歉了，让他千万别生气，让他明天早晨还来吃饭吧。说完他回屋拿了几个玉米面和白面的两掺馒头，说，你家王健就爱吃这个馒头，你带几个给他吃吧。我平时不轻易要别人的东西，那天因表示我没生气就拿了。我乐呵呵地拿上馒头，老板两口子和看热闹的众人一同把我送了出来。几天后我又经过豆腐店，老板马上从屋里拿出一把椅子非让我坐会儿，我笑着坐了下来， 给他全家做了三退。这件事过去十多年了，一直没好意思拿出来，因为我在想，拿出来属不属于显示心？我没有文化，只念了几年书，不会写华丽的语言，只想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让我这个厉害人变和善了。
请听文章，题目是《古有六尺巷，今有一米墙》，作者中国辽宁张连口述，李华整理，文章发表在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清朝康熙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住在安徽桐城，他们在重修府邸时因院墙与邻居吴氏发生争执，而写信给当时在京做官的张英，要求他给家人撑腰。张英收到信之后，随即回诗一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的家人收到回信，当即决定把自家院墙向后退让三尺，邻居知道后也向后退让三尺，这样两家之间便空出了六尺，六尺巷因而得名。后来康熙皇帝得知了此事，便命册立牌坊以彰谦让之德。我和丈夫结婚时，公公婆婆许诺给我盖三间大瓦房，结婚后公公婆婆没给我盖房子，心宽的我也没计较。后来我想自己盖一间房，就把材料备好，可准备动工的时候，公公婆婆说什么都不让盖，还用这块地盖了一个大棚挣钱。这次我生气了，一气之下得了胃病，浑身难受。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医院治不好，我就到处去治，结果病没治好，还差点招来附体。后来修炼了，更明白道理了，身体也就好了。只是生活中的麻烦依然接连出现。一，我家有了三间房。村里有一个小卖店，因为不挣钱要出队，因为公公婆婆不让盖房子，我们没地方住，我就想对这个店，连住带挣钱。但是哥哥不同意。那时农村没有卖雪糕的，我对哥哥说，我买50套盘碗和一个冰柜，做婚庆出租盘碗卖雪糕，一定能挣到钱。最终我对下了这个小店。小店并排有两间房，一间我们居住，一间卖货。后来哥哥找人帮我在旁边又盖了一个屋子。后盖的这间房是落地式窗户，整个房间洒满阳光。因为我不怕辛苦，不挣钱的小店到我手里利润丰厚。二，邻居盖了一米墙。有一年邻居李家要盖房，直接把地基打在了离我家房子只有一米远的地方。如果他家的房子盖起来，我家这三间房的窗户就全被他家的山墙挡上了，终年不见阳光，这在农村是个很大的事。小叔子知道后气得不行，说，这怎么能行呢？不仅挡住了光线，还犯了风水大忌，挡住了财路。小叔子找到后面李家，说什么也不让他家盖，还跑到公社去告。公社来人对他家说，不准盖。李家的女儿和女婿就找到我，说，二嫂，你就让我们盖吧，我们都设计好了。农村人是很重视风水的，可他们完全不顾及山墙完全挡住我家窗户这个问题，怎么办？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矛盾中我想到，师父要求我们在常人中做好人中的好人，我只是在世间小住几日，不能在乎这个。我要是不让他家盖房子，他这一大家子 乡里乡亲的亲戚加起来也是一个大家族呢。师父教我们要善良忍让啊，他家不考虑我家，我得考虑他家，这是我如何做人的问题。于是我跟小叔子说，我不能不让他家盖房，要不我就白学这个大法了。小叔子听到这话生气地走了。李家房子盖好了，也把我家三间屋的整个窗户都挡住了。三间屋的窗户，特别是大落地窗，现在阳光都被挡上了，我只好把落地窗改成小窗户，通风透气用。三，吃水井风波。雪上加霜的是，李家记恨我小叔子到村里告他们，盖房子时把我家吃水的井给埋上了，生活没水怎么行呢？我就找人在原来的水井旁边再开一口井，可是打井时，他家找到路政人员不让我家打井，村支书知道后不让了，过来说，你们还让不让人家生活呀？没有井怎么喝水呀？这时井只打了25米，见李家不让打，我就不打了。家里人很上火，这么高的地方至少要打40多米才能出水，这25米怎么能出水呢？可是一天晚上奇迹出现了，水井出水了，不仅出水了，水还出得哗哗的。后来李家水井没有水，出去挑水要走很远，我就主动让他上我家挑水，可他不好意思来。再后来时间久了，他看我对他家这么好，就来我家的新井挑水了。四，李婶腿摔断了。有一天，李家大婶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女儿女婿都住在很远的地方，照顾不上。我知道后，就经常给大婶送饭，炒菜、蒸馒头、包饺子、包子给她送过去。看到她无法洗漱，我就给她洗脚。李家女儿感动地跑过来谢谢我，我说，我因为学大法了才能这么做，你不用谢我，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这么做的。他哭着说，二嫂，我感谢师父，也感谢您，法轮大法好。一连说了好几遍，李家大婶逢人就说，张莲这人太善良了，心眼儿太好使了。李家女儿女婿亲家等家族中好多人都因为这件事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乡里乡亲们知道了这件事，都对大法弟子的人品赞不绝口，都认同法轮大法好。他们说，古有6尺巷，今有1米墙，只有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境界，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教出这样的好人呀。五，善待第三者。我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迫害，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丈夫有了外遇。我回来后，很多人都来告诉我，当时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呀。如果追究下去，这个家怎么过下去？这些人还怎么能得救？我想，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来助师正法的，是来救人的。我要是为恩恩怨怨这点小事去记恨，就救不了人了。我不断地要求自己去掉妒忌心、怨恨心，修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心。我原谅了丈夫，原谅了第三者。我用修炼人的慈悲去感化他们，不计前嫌地真心对第三者好，化解这些怨缘。因为他家比较困难，我就经常给他送一些吃的用的东西。我儿子开美发店，生意十分兴隆，顾客都是有钱人，看我儿子人品好，经常送他东西。儿子回家买的水果我也送给他， 儿子顾客送给他的七八百元的韩国化妆品我也转送给他，还把家里多做的饭菜送给他。他说，你做的饭菜真好吃啊。慢慢的，我善心善举感化了他，家里的环境也好起来了。我不仅化解了怨缘，还让他对大法升起了正念，敢于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有一次他去烫头发，听见有人在说法轮功的坏话，他站起来说，如果真善忍是邪教，那还有什么是正的？你们说说，要是人人都学真善忍，还有贪污腐败吗？没有人敢吱声，其中一个人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有时我给人讲真相，他也帮着我讲，劝人三退。有一次他跟我们这儿的片警说，你们能不能做点好事呀，真善忍哪有错，莲华以前有病，练功都练好了。这个片警对大法弟子很好，后来他被借调出去了，他回来后到我家说，就那年我没管这片，你被抓去了，我要管这片，你能被抓吗？六，善待丈夫。因为我被中共邪党迫害，丈夫很害怕，经常阻止我讲真相。他身体越来越不好，才60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针打了 CT 做了也检查不出什么毛病，就是身体不舒服，天天在炕上躺着病病殃殃的。我姐姐信佛，对她说，我妹妹是来救人的，你不能挡她的路，对你不好。我儿子非常认同大法，对我丈夫严肃地说，爸，你不能反对大法，要不你就没有未来了，大法是佛法，你要反对我妈救人，我可以给你盖个房子到别处住，我妈可以自由地修炼救人。有一天我正在另一间屋里练功，家里的电灯忽然忽亮忽灭，我也没在意，还继续练。可是练功音乐突然停了，我就回卧室了，一看丈夫心脏像要不行了，连喊我的力气都没了。他说，赶紧给我拿救心丸。我说，你不知道怎么了吗？你白天说了对大法不利的话了，你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你一起念。丈夫这时有了悟性，立刻和我念了起来。20分钟后他就好了，也没吃药。他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后来我劝丈夫写个郑重声明，把以前做的错事声明作废。他写完后身体马上就好了，像变了个人一样，不仅身体好了，还能去伺候邻居家80多岁的老人了。有人问我丈夫说，你媳妇儿怎么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好？我丈夫说，我媳妇修大法，20多年没吃一粒药。有人问他说，你反不反对他修大法？我丈夫说，我开始时有点害怕，现在我不仅不反对，还支持他修炼。我讲真相的时候，他还帮着我讲，劝人三退保平安。有一天，警察来非法抄家，正好我不在，我丈夫对警察说，我练法轮功，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和我媳妇没关系，你们要抓人就抓我吧。警察真的把他抓走了，送到了看守所。一检查他心脏有病，还给他打了两个吊瓶，然后就把他放了。丈夫从原来不理解到真心认同法轮大法好，再到能保护大法弟子，他也得到了福报，越活越年轻。他60岁的时候像70多岁的人，现在70岁了却像60岁的人，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儿子非常孝顺他，好吃的好用的都送回来，还带他出去旅游，让他开心。有一天早上，丈夫骑自行车上班，被一辆轿车从后面撞上，人飞了出去，落地后却安然无恙。 是师父保护了我丈夫，他才有惊无险。七，大法护佑现奇迹。村里张家的女儿结婚11年没怀孕，李家的媳妇结婚7年也没孩子，他们虽求医多年也没效果。我经常跟他们讲，要是你们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赐福会有孩子的。他们都很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俩果然都先后怀孕了，两家人别提多高兴了。张家女儿怀孕1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她母亲骑摩托车撞上了前面的汽车，被撞得昏死过去，直接送医院 ICU 抢救。女儿知道后怎么也不敢相信，天天在村里吹喇叭的母亲现在会生命垂危。她也顾不得换衣服了，穿着薄薄的睡衣就赶到了医院。医生出来对她说，你妈妈不行了，脑干出血没救了，赶快准备后事吧。张家女儿想，妈妈对我这么好，妈妈没了，我可怎么活呀？只有大法师父能救我妈妈。他立刻跪在 ICU 门口，大声并诚心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救我妈妈。大声地一遍一遍重复地念着，一遍一遍地磕着头。1个小时过去了，他就这样大声地念着，磕着头，他的额头磕起了一个圆圆的大大的包。ICU 门口围了许多人看着他，他也不在乎，全然不顾周围那么多人围观，依旧在那里诚心地念着，磕着头。他深信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母亲。赶来的亲戚不断地拽他起来，毕竟他有身孕，但他全然不顾。1个多小时过去了，女儿诚心所至，她母亲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出现了奇迹。她母亲竟然有了知觉，在女儿对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坚信中起死回生了。医生都感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母亲回家后，在恢复期间有些抑郁，我就给他录了一些大法歌曲和大法真相让他听，给他讲一些真相故事。他听了之后心里敞亮多了，对我说，我就愿意听你讲的话，听了我心情就好。心情好了，慢慢身体也就好了。也就3个月吧，张家女儿的母亲完全恢复了健康，又可以在村里吹小喇叭了。他女儿也生了个大胖小子，真是双喜临门呐。李家媳妇也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八，小店成了村里的退档中心。村里人都喜欢到我的小店来，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不买东西的。这些年来，村里的男女老少，我全都给他们讲过真相，全部都做了三退。我还送给乡亲们大法真相护身符，明白真相后他们都非常愿意要，有的人还主动找我要护身符。他们随身带着护身符，骑着小摩托车，心里还默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些路过我小店的人，我也给他们讲真相，不错过有缘人。村里有个老田，他妻子心脏不好，严重时像要断气一样，身边都不敢离人。他妻子很认同大法，戴上护身符后，心脏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他觉得太神奇了，让他丈夫老田也戴。老田戴上护身符后，躲过了几次生死大难。老田平时总是驾着3匹马拉着的马车去送货。有一天在村边的岔道口被一辆疾驶而来的面包车撞个正着，撞得非常严重。面包车司机是酒驾， 面包车司机加乘客五人全受伤了。老田马车上坐着的给老田卸货的力工肋骨被撞断，三匹大马全都被撞死，四蹄朝上倒在路边。神奇的是，只有赶马车的老田因为带了大法护身符，毫发未损。老田女儿老远看见马都倒地了，腿都软了，心想，完了，马都四蹄朝天了，不知父亲被撞成什么样了。等走近一看，他父亲好好的，很多人围着他。他父亲的一个女同学正抱着他父亲哭呢，他是这儿的队长，一边哭一边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事儿没有，真是万幸啊。后来老田来我家，说警察都说，这个案子挺大的，被酒驾撞上，非死即伤，你人却好好的，真是有神保佑你呀。他自己心里知道，是因为他带了大法护身符，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还有一次，老田赶着马车给邻居拉粪，走到门洞时，老田被绊倒，正好倒在了车轱辘边，马若再往前走一步，车轱辘就直接压到老田的脖子上，脖子就得被压断。神奇的事又发生了，马就停在那儿，怎么也不往前迈一步。邻居觉得太奇怪了，说，这马怎么没往前走呢？老田就拿出护身符给他看，说，我带着护身符呢，是护身符保护着我呢。邻居以前听信中共邪党造谣宣传，不太相信大法，这次他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使他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出奇迹了，他也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戴上了。我曾经在梦里梦见村里开满了桃花，一团团一簇簇从山上开到山底，我想那是得救众生的笑颜吧。这么多年来，我的小店成了我们这儿的退党中心，很多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很多人都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护佑，大法的神奇说也说不完。得救的众生无限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云南省昆明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狄建超，2025年7月15日晚，十七八个穿便衣的昆明官渡区国保大队警察和西山区中闸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被关押在官渡区看守所构陷。2026年4月30日被昆明市五华区法院非法开庭判刑四年，勒索罚金6000元。参与非法判刑的有审判长何文、检察官黄鹏文等。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82岁的法轮功学员林灿仙，于2024年上半年被警察绑架，由于他血压持续过高，看守所多次拒收，尽管如此，警察仍将他构陷到贵溪市检察院。今年4月，贵溪市法院非法判他一年徒刑，缓刑两年，监外执行，并强迫他每月必须到司法所报到。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法轮功学员乔成林先生为人老实寡言，于2026年1月13日被警察闯入家中强行带走，随后被关押在官庄看守所并遭构陷。5月18日章丘法院对他非法开庭，开庭当天乔成林的家属被挡在法庭外不准旁听，工作人员先口头敷衍等一会儿再进去，转头又威胁再敲门就按扰乱法庭秩序带走，家属连办案法官、公诉人是谁都无法得知，对方只以保密搪塞。
天津市南开区法轮功学员丛培山， 2021年3月被绑架关押，半年后，时年82岁的他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天津女子监狱遭受非人折磨。2024年，丛培山解除冤狱后又被剥夺退休金。目前87岁的丛培山艰难度日。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文章，题目是从小粉红到坚定的大法弟子，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我1998年从中国大陆来到欧洲，读完博士后曾在大学任教，后来进入世界500强公司工作。作为一名高级技术专家，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而且一走就是27年。得法前，从传统家庭到小粉红。我从小在传统家庭长大，但因为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不信神佛，进庙也从不磕头，虽然心里对神佛仍有几分敬畏。我学习一直很好，经常是三好生，第一批入少先队，第一批入团，年复一年，我并没有觉得中共有什么不好。后来为了工作发展，我入了党，但平时并不关心时事。刚到欧洲时，一位在大学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1989年六四军队开枪的事，我根本不相信，心里甚至觉得他不爱国。现在回想，那时的我就是典型的小粉红。我喜欢运动，但大学毕业后得了胃病，必须定时吃饭，否则胃痛，酸甜苦辣都不敢碰。中西医都看过，也没好转，睡眠不好，精力难集中，换了很多运动项目，也无济于事。得法后，身体变化让我震惊。一个人孤身在外，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把身体养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转法轮》这本书，看完后觉得很好，就学会了5套功法。周围的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真诚。大概2-3个月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不用再忌口了，吃得香，睡得着，精力充沛。我意识到这个功法真的很好。后来大学和公司里有时会流行病毒感冒，大家都请病假。同事们知道我练法轮功，经常开玩笑说，你肯定没事。的确，过去这20多年里，我只有几次轻微不适，也能在家办公，从未影响工作。修炼法轮功就是修真、善、忍。听起来简单，但1年2年容易，10年、20年、30年就不简单了。修炼的快乐和殊胜，只有真正走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第一部分，修真，从习惯性撒谎到堂堂正正。在国内时，为了得到表扬，维护利益，我从小就养成了撒谎的习惯，觉得违心表态无伤大雅。但修炼后，师父要求我们首先做到真，不论有没有人看到，不论是否损失利益，也不论是否丢面子，都不能撒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谎言也传到欧洲，毒害华人学生。有些学生知道我练功，会讥笑我，出于面子和怕心，我慢慢不再提自己练功。但我知道大法好，也看到国内同修被抓、被打，甚至被迫害致死，我常常流泪。我问自己，
我修炼受益，却在大法蒙难时违心自保，不敢说一句公道话，连做人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还谈什么真？于是，我堂堂正正地告诉身边的人，我就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在同修帮助下，我开始发真相资料，自己印资料，参加游行集会，在大使馆前24小时和平请愿。博士毕业那年，猎头公司帮我找到一份回中国的高薪工作，年薪近100万元，但回国意味着不能公开修炼，我放弃了这个机会。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欧洲进入了世界500强公司。第二部分，修善，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在专业领域工作20多年，是团队公认的专家。后来一位同事开始接触我的项目，我以为要合作，就主动帮助他。直到有一天，他说要接手我长期负责的项目，我想到师父讲的先他后我，就答应了。不久后，我发现他不仅成了项目负责人，还想成为这个专业的代言人。如果在修炼前，我绝不会吃这个亏。但修炼让我懂得善，我想到他年轻，需要机会，就没有抱怨。我开始学习一个全新的专业，并在相关项目中深造。5年后，我成为了这个新领域的专家。如果当初争斗，不仅伤人伤己，也不会有今天的成长。第三部分，修忍。真正的考验来自生活。一次项目中，因为误解，一位成员发邮件激烈指责我，还让我离开项目。邮件抄送几十人，包括主管。按常理，我完全可以回击，但作为修炼人，师父要求我们向内找，学会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静下心反思，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于是平和地回信，感谢他的提醒，并为误解道歉。之后只有项目经理提过这事，其他人都没再说。开会时，我主动和那位同事打招呼，大家继续合作。真正的忍的考验，其实是在旅游景点讲真相时，有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拍照挑衅，甚至想动手。有一次，一群中国中学生路过，我想给他们真相材料，他们却开始谩骂，我心里不舒服，觉得自己当大学老师时，学生都尊重我，这些孩子却侮辱我。但我穿着印有大法字样的 T 恤，站在街头就是一名普通大法弟子。我想起师父讲的善和忍，心就平静了。他们被谎言蒙蔽，我以前不也是这样吗？退出中共组织，从迷茫到清醒。迫害初期，我以为是中共党魁个人的错误，换领导就会平反。天安门自焚伟案让我震惊，中共竟然利用国家电视台造假。202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我第一遍只看了一半，冲击太大。但从学术角度看，它引经据典，逻辑严谨。后来我看第二遍，觉得写得太好了，又看了几遍，终于明白，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以及历史上那些事件的真相。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中共的认识太幼稚，于是退出了党团队组织。结语，从小粉红到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法轮大法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胆小怕事的小粉红，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读者朋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大法弟子不分学历，不分贵贱，不分种族，讲真相，只是希望你得到真相，祝你平安。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